那么，自从人们认可了这门学科了之后呢，啊，那么人们呢对这门学科啊的这个啊发展呢，啊，那么做出了这个啊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工作。很多人当时发现了这样一个新的材料以后啊，那么呢就集中精力呢，那么去啊研究这样一个材料，啊，那么呢啊逐渐呢啊掌握了我们这个高分子材料它的这个聚合技术啊，那么从由普通的聚合啊，那么甚至呢啊，那么到定向聚合呀啊，那么有意识的人工合成啊，那么这样的高分子材料不再满足于啊对天然的高分子材料的使用和仅仅对天然高分子材料的这个改性啊，开始有意识的人工合成这样的一些高分子材料，那么从此以后呢啊，那么我们高分子啊大量的合成高分子这个聚合物呢就开始这个出现了啊，那么像现在啊同学们手中拿的啊这个塑料杯啊，那么基本上呢就是啊聚丙烯、聚乙烯啊那么生产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高分子材料啊，那么高分子材料啊，那么一旦呢啊那么工业化了之后呢啊，那么由于它的这个产量。啊，那么它比较适合于啊连续化的生产，而且呢，它的这个加工成型能力啊，那么要比啊这个玻璃啊，那么要好，或者是金属呢，那么要好得多。所以说呢，啊，那么也便于造型啊，那么生产出各种形状的这个包装容器，而且呢，啊，那么便于啊高速的这样的这个生产啊，比较符合现代人的啊这样的一种这个使用的这个要求。所以说呢，啊，那么。这个高分子这个材料啊，那么用于我们的这个包装啊，那么当中啊，一旦用于我们的这个包装呢啊，那么它就得到了这个极大的这个发展。那么但是呢啊，那么人们随着对这个啊这个高分子材料的这个使用呢啊，那么人们也逐渐发现啊，那么在我们啊这个上个世纪的这个90年代左右啊，那么人们也逐渐发现这种东西呢啊，那么它相比于其他一些这个传统材料啊，它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东西啊，非常不好的地方就是呢啊，那么。由这个塑料啊引起的这个白色污染，啊，那么人们啊这个啊上个世纪啊，你比如说90年代的时候啊，你比如说啊，那么人们啊坐火车啊，大量的这个火车的这个餐具都是用啊这个 EPS 啊发泡的这个聚乙烯来使用，啊，那么人们啊到哪啊以前呢都拎一个布兜啊挎一个篮子去购物，现在呢啊都当时呢都不用了啊，那么都是呢啊那么直接去，然后人家就给你一个这个塑料袋。那么使用完的啊这样的餐具、塑料袋啊，那么废弃的塑料盆、塑料碗、塑料盆就乱扔啊，扔到垃圾堆里啊，扔到垃圾堆里了以后，人们才发现问题啊。那么像我们的这个纸啊，像我们的这个金属啊，像我们的这个这个玻璃，扔到垃圾堆了以后呢，要么呢就慢慢分解，那么进入到啊这个自然界当中啊，那么呢。对人的这个这个环境和这个人体呢，不会造成任何危害。要么呢就可以回炉再造啊。你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金属啊，可以回炉再造啊，那么反复的这样的这个使用。但是这种东西呢啊，那么当时呢，那么它就不可以。它呢啊，那么埋到土里啊，不会这个慢慢的这个分解啊，那么慢慢呢，最终又回归天然。它不会这样啊。那么而且呢啊，你把它放到土里呢，它会污染环境啊，那么呢会呢恶化土质。而且呢，啊，那么人们在使用它的过程当中，啊，那么你比如说作为这个餐盒呀，作为这个水杯或者是塑料碗使用的过程当中呢，那么也会发现很多问题啊，塑料当中的一些这个有害成分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迁移，甚至呢，那么对人体呢会造成伤害很大的这个伤害。所以说呢，啊，那么当时呢这些问题发现了以后呢，那么塑料啊作为一种包装材料的发展呢又稍微受到了一些遏制。啊，那么但是呢，人们发现问题呢，啊，那么就要解决问题啊，那么所以说呢，啊，那么之后呢，啊，那么出现了一些啊，慢慢出现了一些啊，这个塑料回收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技术。那么现在呢，啊，你比如说像我们的聚酯啊、PET 啊，那么等等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塑料呢，那么慢慢呢，啊，那么可以回收了。那么再有呢，啊，那么人们这个另辟蹊径啊，那么呢，现在呢，啊，做一些可降解的。啊，这个塑料包装材料，啊，你比如说甲壳素做的呀，啊，或者是壳聚糖，或者是这个聚乳酸做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塑料包装材料它呢来自于天然，而且呢那么它呢使用完了以后可以呢那么进行这个降解呀，或者是酶解呀，那么等等。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塑料包装材料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发展历史。那么到现在为止那么由于我们的这个。还不能完全的那么呢把我们的这个塑料变成一个这个 绿色的啊，那么可循环、可再生使用的这样的一个包装材料啊，那么所以呢那么它在我们的这个包装材料当中的这个地位呢仍是次于纸是趋于第二的。那么但是呢即便是这样在现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离了塑料包装材料呢那么这个人们的这个生活似乎呢那么也会变得有点困难。你比如说那么我们现在仍然是随处可见的各种形形色色的塑料袋那么还有我们的这个热收缩膜用于包装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热收缩膜那么包装矿泉水呀、酒呀，那么等等比这个纸包装呢那么相比呢，既容易成本又低，而且呢它的又力学强度呢又能够达到要求。那么再有呢那么这个是什么东西啊？是不是药呀？是不是啊？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药品那么我们的这个泡罩包装上面呢，那么也离不开那么我们的这个塑料。那么再有呢那么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塑料瓶原来可口可乐的这个瓶子呢都是用玻璃瓶那么进行这个包装那么呢在上个世纪60年代呢，那么我们的这个塑料瓶慢慢的取代了这个玻璃瓶那么呢很多饮料呢那么都是用玻璃瓶包装那么但是呢那么后来呢由于我们的塑料瓶的这个污染问题那么又出现了玻璃瓶的这样一个这个回归那么这个呢就是塑料瓶。那么再有呢，那么现在的这个塑料那么随着人们对这个不同的这个聚合技术像定向聚合呀像这个冒金属催化剂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技术以及呢对于我们这个塑料材料的物理和化学改性的这个技术，使得我们现在的这个塑料它呢所能承受的这个力学强度呢，那么可以那么甚至呢可以跟金属呢去媲美。所以说呢现在呢那么也有很多那么大容量的塑料包装容器那么出现它能够承受得了那么大的力。那么现在有些塑料那么它的这个所能承受的力学强度或者耐热性呢甚至呢那么会优于金属。那么这个呢那么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塑料包装罐各种各样的塑料包装罐，然后呢那么就是我们的这个包装这个化妆品呀或者是生活用品的一些这个塑料软管食品的一些这个塑料的这个软管。那么这个呢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塑料杯那么这个塑料碗，还有呢那么就是在我们包装上面用的比较广泛的那么塑料周转箱，那么再有呢那么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塑料盘，那么再有呢那么就是泡沫塑料泡沫塑料作为一种缓冲包装材料那么呢这个呢也是我们的这个泡沫塑料，那么对我们的这个产品包装的这个减震方面呢那么起到了很大极大的这个保护作用。那么除了呢作为这个包装容器来使用，我们的这个塑料呢那么还可以作为各种各样的这个密封的这样的这个材料形形色色的这个塑料的这个密封盖那么还有呢这个塑料的这个捆扎材和封肩材那么塑料捆扎材当中呢那么各种各样的这个尼龙的呀或者是聚酯的聚乙烯聚丙烯的各种各样的塑料袋塑料绳那么再有呢那么就是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个很多包装上用的这个胶带胶带呢那么它的这个基材那么很多呢那么也都是那么我们的这个以塑料为基材的。那么所以说呢那么可以说我们的这个塑料在我们的整个生活当中已经无孔不入了。那么在讲这个包装材料学的过程当中那么除了第一边那么在今后的那么塑料以及那辅助包装材料当中，我们都会贯穿那么我们的高分子材料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知识点。那么接下来呢，那么我们呢就给大家讲一下那么我们的这个包装材料的这个分类包装材料的这个分类方法呢，那么第一种呢，那么我就已经给大家讲了那么可以按照主要包装材料和辅助包装材料来分类。那么我们现在市面上的这个教材，包装材料学的这个教材呢，基本上那么也是按照这样的分类方式，主要包装材料那么纸和塑料那么占到70%这样的一个这个比例70%左右这样一个比例，那么剩下的就是这个玻璃和陶瓷那么还有我们的这个金属那么占到了剩下的这个比例，然后呢再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啊封笺材啊辅助包装材料，就是我们的封笺材、捆扎材，还有我们的涂料啊，还有我们的这个粘合剂。那么这个呢是辅助包装材料。那么这个呢是一种分类方法啊。那么接下来呢，那么我们看一下啊，我们的这个啊包装材料还可以怎么分类？那么再一个呢啊，那么就是从材料学的啊角度来进行分类。那么在第一节课呢，那么我就已经给大家讲了啊，那么我们包装材料学这本书所涉及的知识点，任何一个知识点拎出来都可以作为我们啊这个一个本科专业啊四年呢来进行设置啊。那么我们啊一般的这个综合性的这个大学啊，那么材料学院专业是怎么设置呢啊？那么一般呢啊就是啊高分子材料啊，那么作为一个系啊，金属材料可以作为一个系啊，无机非金属啊材料呢啊主要是硅酸盐材料啊可以作为一个系啊。那么这个呢啊是从材料的这个角度来分类。另外呢，现在的这个复合材料啊，复合材料的这个发展以及层出不穷的这个出现呢，那么也使啊我们对这个啊复合材料啊，那么它自成，它也可以自成一类啊，那么新的这个材料，那么很多啊，现在很多这个材料用于包装呢，那么它已经不是单独使用，而是呢啊，那么作为这个复合材料来使用。那么非金属材料啊，那么无机非金属材料在我们包装材料学当中呢，那么就是主要是指我们的啊玻璃和陶瓷啊这类硅酸盐材料。那么金属材料啊，那么马口铁、白铁皮啊，那么铂钢板啊，各种各样镀层的铂钢板啊，高分子材料主要是指我们的塑料啊。那么还有呢啊，那么如果要是从天然的角度来说呢，那么纸其实它是一种天然的高分子材料。那么再有呢，就是我们的涂料啊和粘合剂。那么还有呢啊，那么就是我们的啊这个复合材料。复合材料呢，那么在我们这门课当中呢，那么也啊这个不给大家涉及了。那么等到同学们上大三的时候呢，那么专门有复合包装材料这门选修课啊。那么如果同学们感兴趣的话呢，那么到时候可以选修啊。在包装材料学当中呢，这个知识点呢是作为啊一个啊小小的啊一个点啊，那么会给大家呢那么一带而过。那么这个呢是从材料学啊学科的这个角度呢，那么去划分。那么接下来呢啊，那么就是从包装材料的这个角度呢，那么去划分。那么这个呢啊，前面的四种呢啊，那么就是我们啊重点掌握的啊这样的一个这个内容。那么后面的呢啊，那么就是啊，那么在我们的这个课啊当中呢，那么不掌握的啊，不需要大家掌握的啊，前面的纸质材料啊，合成高分子材料、金属和玻璃和陶瓷，那后面的复合呢材料呢，专门呢那么开了一门选修课。那么还有纤维材料啊，那么这里呢，那么要给大家讲一下啊，不管是天然纤维啊，你比如说啊棉或者是丝或者是麻制成的纺织品啊，那么还是合成材料啊，你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啊聚丙纶啊、丙纶啊、这个腈纶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啊这个尼龙这样的一些这个合成材料制成的合成纤维材料制成的包装材料。那么现在呢，在我们的包装当中呢，那么还是使用的啊，你比如说啊，尤其是啊，你比如说像天然的啊，像这个棉和麻织啊，棉和啊麻织成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布袋啊，那么包装粮食啊，包装农作物啊，那么还是用的啊。那么呢啊，像我们的啊这个礼品包装当中啊，那么啊有些礼品包装呢会衬上一些这个啊天然的或合成啊的这个纤维织成的这样的布啊，那么使我们整个礼品的这个包装啊显得更加高档啊，更加啊这个。啊，这个有档次。那么这个呢是纤维材料。再有一个呢啊，那么是我们的这个木材。那么在瓦楞纸箱出现之前呢啊，那么很多物品的这个包装呢，那么都依赖于这个木箱啊。那么现在呢啊，那么由于瓦楞纸箱啊，那么甚至是啊这个蜂窝纸箱、蜂窝纸板的这个出现呢啊，那么使我们的啊这个纸材呢，那么逐渐呢，那么代替了木材。那么纸箱呢啊，木箱呢基本上呢，那么都被啊小型的木箱基本上都被纸箱呢所代替了。那么但是呢，木材呢，那么现在在我们的啊这个包装行业当中呢，还是没有被淘汰掉啊。那么如果一些大型仪器啊，那么大家要到十七号楼去看一下一些大型仪器的这个包装，那么还是用我们的这个木材呢，那么进行这个包装的。那么再有呢啊，那么就是我们如果要对这个产品进行远洋运输的话啊，那么我们的一些这个托盘啊，托盘的这个架子呢啊，大型的托盘的架子呢，那么也是用木材呢，那么来进行包装的。 那么再有呢啊，那么就是其他一些这个功能性的这个材料啊，你比如说啊，像我们的这个啊防锈包装呀，啊保鲜包装，对纸板进行改性以后的保鲜包装呀，啊那么防静电包装呀，那么等等啊，那么其他这样的一些这个材料，那么这个呢啊是从包装材料的这个角度来进行分类。那么下面呢啊，那么是按这个包装的功能和目的呢来进行分类。那么大概呢啊，那么有这样的一些啊这个。啊，分类的啊，这个方法，那么啊，大概有这样一些这个类型。那么首先呢啊，那么就是阻隔性啊包装材料。那么现在呢，对于很多物品的这个包装的这个要求呢，那么都要求阻隔性高啊。那么你比如说啊，那么我们同学平时吃的零食，像饼干啊、薯片、瓜子啊，那么这些呢都要求呢啊有比较包装材料有比较高的啊那么阻水性啊。你比如说，如果要是包装茶叶的话啊，有比较高的阻气性。啊，那么这个呢，啊，就是我们的阻隔包装。那么再有呢，啊，那么就是耐热性的啊，这个包装材料。啊，那么我们知道啊，那么不管是纸还是这个塑料啊，它的熔点呢，那么啊，它的这个熔点都不是太低啊，都不是太高啊。那么纸呢，如果啊这个太高的话啊，再高的这个温度，那么它呢啊，是不是会着，是不是会燃？塑料呢，那么它会软化和变形。那么所以说呢啊，那么我们现在要求一些这个耐热性包装，一些阻燃性的这个包装啊。你比如说有一些这个物品啊，那么在仓库当中存放啊，我们希望呢啊，它是啊这个耐热性的这个包装。啊，在高温的这个条件下呢，啊，那么啊，这个不能够呢，那么让我们的这个热气呢，那么进到里面去啊，从而使包装容器里面的温度升高，从而呢损害到我们的这个包装物品。再有一个呢，啊，这个材料本身啊，它在高温的这个条件下呢，那么它不会破坏或者是呢不会变形。那么这个呢是耐热性的包装。那么再有呢，啊，那么就是选择渗透性包装。啊，那么选择渗透性的包装啊，那么啊，比如说包装一些这个食品啊，那么一些生鲜的这个水果呀，或者是一些鲜肉呀，那么等等啊，那么或者是其他一些这个特殊的商品，有些呢啊，那么希望呢对氧气啊选择渗透性啊，你比如说一些这个油脂产品啊，那么我们很多这个油炸的啊这样的一个产品，那么所炸的这些油呢，大部分呢那么都是不饱和的脂肪酸啊，那么非常容易被氧化，如果被氧化了以后，那么会影响到这个食品的这个风味儿，那么所以说呢啊，那么啊，希望对氧呢，那么有选择渗透性啊，有些呢啊，希望对啊水蒸气啊有选择渗透性，那么这个呢啊是选择渗透性的包装，那么再有呢啊，那么就是保鲜性的包装。刚才呢给大家说的这个气条包装，实际上呢就是一种这个保鲜性的包装。那么还有啊一些这个啊保鲜性的包装，除了控制我们啊包装容器当中的这个气体，以及呢啊包装的这个材料啊，那么对气体的这个选择性渗透之外呢，那么还有一些啊，你比如说我们在超噪纸板的时候啊，如果在纸板当中加入啊白硅石啊，现在有这个啊这个资料显示，白硅石呢它能够对乙烯气体呢那么起到比较好的吸收作用。我们知道啊，如果要不管是苹果呀，还是啊这个香蕉呀等等这些水果，那么装在这个纸箱当中啊，那么我们摘下来的时候它是新鲜的，不太熟啊。那么随着放置的过程当中啊，慢慢啊这个有乙烯气体散发出来，那么乙烯呢是催熟作用的，它会加速啊我们的水果成熟。那么也会加速呢我们的这个水果啊腐败，所以说呢啊，那么我们啊在纸板的操作当中加入白硅石，然后呢再用这种纸板呢，那么去啊这个包装食品，那么这个时候呢啊就可以对我们的这个啊包装啊这个容器的空间内的乙烯气体呢进行大部分吸收，从而呢缓解我们的水果啊这个啊成熟，或者是呢缓解我们的水果腐败，那么这个呢就是保鲜性的包装。再有呢啊就是导电啊导电性的包装啊，你比如说我们包装一些啊电子仪器或者是仪表啊，那么呢或者是呢啊包装一些啊消工棉，大家知道啊，那么消工棉呢是制造炸药或者是制造鞭炮的啊一些这个原料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啊，那么我们就希望我们所包装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材料啊，即便在干燥啊，那么堆放过程摩擦的这个情况下呢，那么它也不出现静电啊，那么否则呢，那么会引起事故。那么这个呢是导电性的啊包装材料，再有一个呢啊就是分解性包装材料 啊，那么这个呢，啊，那么刚才给大家这个举过例子啊，那么主要呢是希望啊，那么我们啊，尤其是一些塑料材料当中啊，那么我们包装完这些塑料了以后，希望它跟纸或者是跟玻璃一样啊，那么能够呢啊这个分解掉啊，那么能够自然分解掉，或者是呢啊，那么采取一些这个方法啊，那么让它分解掉，那么从而呢不会啊那么残留在我们的自然界当中，对人体或者是对环境呢，那么造成伤害。啊，那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些这个水解的啊，你比如说可聚糖的啊，那么制成的这个包装材料啊，那么用完了以后呢，我们啊，那么放到这个水中啊，它就能够分解掉的啊。那么呢，还有一些酶解的啊，你比如说啊，像我们的聚乳酸啊，可以酶解啊，那么用一些这个酶啊，催化的这个酶呢，那么进行酶解，这个呢啊，就是分解性的啊，这样的这个包装材料。那么再有呢啊，那么就是其他啊一些这个功能性的这个包装材料啊。那么刚才呢啊，那么给大家讲过了啊。那么比如说啊一些这个脱氧包装呀啊一些防锈包装呀啊，那么等等啊，那么就是啊或者是一些阻燃包装，根据我们的这个需要啊，那么这个希望我们的这个包装材料线呢包装材料呢，那么本身呢具有功能化。那么这个呢，是从包装啊，按包装的这个功能和目的呢，那么去分啊包装材料。那么上面呢，就给大家讲的啊三种啊，实际上是4种啊，我们的这个包装材料的这个分类的方法啊。那么接下来呢啊，那么我们呢给大家讲一下啊，那么我们这个包装材料啊，它的一些这个选择原则。啊，等到我们学完这门课了以后呢，那么我们已经掌握了那么多种啊，那么常用的包装材料的结构、性能以及应用啊，那么甚至是呢生产加工了啊。那么等到我们啊以后工作当中或者是研究当中啊，那么给我们一个产品，那么我们怎么样从这些包装材料当中去选择呢？啊，选择什么样的包装材料对它进行包装呢？那么这里呢啊，那么有一些这个选择啊原则。那么首先呢啊，那么我们要选择的啊是一个这个啊。包装材料的啊这样的一个规则啊，你比如说啊，我要对啊这个粉笔啊那么进行包装，我到底是用纸对它进行包装，还是用塑料进行对它进行包装？那么如果我用纸对它进行包装的话，我是用啊纸板对它进行包装，还是用纸箱对它进行包装？啊，如果我用纸板对它进行包装的话，我选择多大定量的纸板啊那么对它进行包装？那么如果我们要对薯片进行包装啊，我们希望呢用塑料对它进行包装。那么我们采用什么样的塑料啊？那么它的这个迁移物啊，对我们的人体没有伤害啊。那么我们啊选定了，比如说我们觉得啊这个聚乙烯塑料啊，那么它迁移物比较少啊，目前也可以用于食品的这个包装。那么聚乙烯啊，那么我们的这个啊它呢有很多这个牌号啊。那么你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聚乙烯，它有很多的这个牌号，或者是呢很多的啊这样的一个这个规格。啊，那么我们怎么样去选择啊？那么每个牌号的聚乙烯，它的物理性质啊，你比如说它的粘度、它的密度、它的分子量分布都是不同的啊。同样是聚乙烯，都是不同的。那么我们怎么样去选呢？啊，那么如果我们只是啊，那么销售包装零散这种销售包装，那么我们可以选择分子量小一点、聚合度小一点的啊。那么如果我们要运输包装的话啊，那么尤其是远途运输包装的话啊，我们是不是要考虑啊这个选分子量大一点的啊？那么牌号这个呢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包装材料的这个规格的这个选择。啊，同样用金属包装，后面我们也会讲到啊。那么我们镀锡马口铁镀锡两面镀锡的这个程度不一样，或者是金属板的厚度啊，那么不一样，这个呢都要我们根据实际包装的这个产品那么进行选择，选择最佳的，而不是最贵的或者是最便宜的。这个呢，同学们啊，一定要记住。